首先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啊这个听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我们昨天讲了，上面我们讲过了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然后轮回的痛苦，我们啊就是过去啊，我们很多人对佛教啊就是有很多的误会啊，有很多的误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佛法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很多这个负面的这样子的宣传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佛教有很多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误解。比如说，我们认为佛教里面讲痛苦啊，佛教是很悲观，然后佛教很消极啊，这样子的相反，很多人是有的啊。那么我们这次呢，正好也在讲啊这个轮回痛苦啊。那很多时候呢，佛教里面讲啊整个的轮回啊，整个的轮回，整个的六道轮回，全部都是痛苦啊，是充满了痛苦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幸福可言啊。很多时候就是会很多时候这样子告诉我们啊。那这句话就是，让很多人就产生误会啊，那这个确实是佛教啊，很悲观啊，很消极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如果我们不深入的去了解不到位的话，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我们昨天也就给大家提过这个问题。其实佛他也并不是说这个轮回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幸福和这个快乐啊，这个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我们有心心善和造罪有两个这样子的两个因啊，有善的因和有恶的因，有两种因。有了两种因，就一定会有两种不同的果啊，有不同的果啊。那么造罪的这个果是什么呢？当然是痛苦啊。那么信善的果报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痛苦呢？那就如果信善也是痛苦啊，造罪也是痛苦呢，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两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为什么叫做心善呢？为什么叫做善呢？不就两个都不就是恶吗？所以这个不能成立。所以呢，因为有两个因，就会自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果。那善的果是什么呢？善的果那肯定是幸福和快乐啊，幸福和快乐。如果我们说这个轮回里面根本就没有善啊，根本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啊，那这样子我们心善不就是没有用了吗？啊，所以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佛不否定啊这个轮回当中有幸福啊，有快乐。但是呢，佛为什么说轮回里面没有幸福和没有这个快乐？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我们必须要这样子了解。那我们要这样子理解，这是因为我们世俗的人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我们的先天的这种想法是什么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轮回里面呢有很多的幸福可以我们可以得到，然后呢我们就为了这个幸福，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些痛苦都忽略都不去想。那不去想但是我们该面对的时候呢都要面对的。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想的都是幸福想的都是幸福，想的都是快乐，然后痛苦这一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那自然我们也不会去做任何的准备不会做准备，因为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想这个事情呢，那我们也没有去做任何的准备。那没有准备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办法去面对。比如说我们平时不学佛不修行的人然后去体检的时候呢，医生告诉我们 啊，就是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只有五个月的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些这样子的人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嗯，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准备的话啊，如果稍微有点准备的话，那面对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他也许就还是啊会难过难受啊，但是呢，他有办法去面对啊，他也能够接受啊，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自然的规律，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自然的规律，所以他也接受。第一个他可以接受啊，然后接受了以后呢啊，他就有办法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只剩下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也没问题，他可以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已经早就有所准备啊。那我们一般的人呢，没有任何的准备啊，我们一直都啊，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事、所有的人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只要你去拼命的去挣钱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啊，未来是充满光明的。嗯，那我们一直都以为是这样子，一直都以为是这样子，根本就没有去想过这个未来啊会有这样子的一天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思考，根本没有去想，更没有去做任何的准备啊。那这种情况下，突然啊有人告诉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意外的事情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打击确实是啊非常非常的大，非常的严重，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所以呢，就是佛就知道这个问题啊，然后佛也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佛就告诉大家啊，轮回是痛苦的，希望你们去多思考一下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啊痛苦，希望大家啊面对现实啊，不要认为我们的未来多么多么了不起啊，不是啊，如果我们去奋斗啊，那么暂时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我们啊所想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啊这些东西得到了以后呢，拥有了以后呢，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子啊。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啊吸引力啊，但是呢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世俗的都是不是这样子的，都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这些世俗的名利等等，这所有东西对我们的这种诱惑啊，对我们的这个魅力，实际上不是它的真正的魅力，而是这个距离啊创造出来的一个距离创造出来的诱惑或者是魅力，魅力不是它本身的魅力，而是距离。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有距离，我们认为啊，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然后我们就觉得它很了不起啊。然后我这个时候呢，我想得到，得不到的时候呢，我更加的觉得它有魅力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有距离啊，有了距离以后，就是产生了啊这样子的魅力啊。那么有一天这个距离没有了以后呢，然后这个魅力、诱惑这些都就渐渐的就消失的，所有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没有预料到，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这个老师他也不会告诉我们这些啊，然后呢，我们的父母很多时候也不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个同事同学当中呢，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些真相啊，大家都看这些表面的东西，然后呢啊，大家都希望未来怎么样，然后呢，这个我们去追求这个美好的这个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生老病死啊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去想，没有去思考，没有任何的准备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知所措，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平时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让我们多思考一下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的东西啊，都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讲的生老病死，还有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人的人的这个八种基本的痛苦啊，哪一个是不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一个不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都跟我们有关系的啊，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佛就是说当这些东西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做好准备啊，我们必在这个轮回当中活着，必须要有危机感啊，必须要有危机感。嗯，没有危机感，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准备，我们想得特别特别好，我们认为我们认为这个幸福啊，只要我努力一定会有幸福，我怎么样，我们把一个很小像芝麻一样的这个幸福，我们把它说成是像西瓜那么大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这个所有想法都是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我们想象当中的像西瓜这么大的东西，我得到我们的手里的时候呢，它没有像西瓜那么大，它只有芝麻那么大啊。那为了得到这个芝麻这么大的一个幸福，然后我们要克服很多的这个困难啊。克服很多的困难啊，虽然只有像芝麻这么大，但是呢，要得到这个芝麻这么大的东西，也要付出很多很多，也不是很容易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这个我们要付出很多心血以外，还有我们造很多很多的业，杀盗淫妄这些都有这些都。所以佛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划算所以呢，就佛就是非常的着急，佛一定，他认为我有责任，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样子大家不要激动大家必须要静下来，大家冷静一下静下来再去面对现实我们要正视这个生活和人生，不要把它美化不要这样子自欺欺人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本来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机会，我们做任何的准备都来得及都来得及。但是呢，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机会都最后都没了都没了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所以呢，我们要面对现实，要去思考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不是去思考而是我们亲身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苦难实际上佛教讲过很多次了如果我们这个面对这些人生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态度就改变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些痛苦，这样子的话，那么痛苦不一定是很坏的事情它有很多很多正面的东西它有很多很多有价值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面对痛苦的方法以后呢，然后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这个苦难虽然是很痛苦，这个感受这种感受是不是我们很欢迎的感受比较不喜欢的感受他的感受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感受感受的背后就有很多的有用的东西这个里面呢，我们确实是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以后呢，我们 懂得啊，从此以后我们懂得关心啊，关爱这个苦难的人啊。当我们发现啊，有人啊，就是遇到这样子的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懂得去帮助他们啊，我们懂得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他为什么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等等，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就在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学到很多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个面对痛苦的这种方法啊然后呢学了以后呢，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训练啊，稍微有一点功夫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痛苦啊，当我们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确实是非常轻松的啊，就过了，非常轻松的就解决了。尤其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啊，精神上的痛苦呢，就是很容易啊，很容易这个解决的，把我们的意识心态改变了以后呢，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啊，一下子就消失了啊，一下子就消失啊。相比之下呢，我们的肉体上的这些痛苦呢，没有那么的容易。我们改变一下我的意识心态，它就不痛了吗？当然不是这样子啊，稍微要难一点。但是呢，精神上的这些痛苦，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所以我们以另外一种态度啊，另外一种心态来面对啊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那么另外一个这种态度或者方法，我们学到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害怕的这个生老病死这四个啊，这四个字啊，在这种人的面前啊，都不是什么很痛苦的啊。当然我们普通的人没有这样子的方法，那我们很痛苦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就推出一种啊一个这样子非常非常有效的啊有效的方法啊。这个是我们首先我们要去学好了以后呢，要打坐啊，一定要打坐啊！打坐了以后，然后啊，就在我们打坐静下来思考。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全部都打坐呢？啊，因为这些思考啊，这些方法啊，这些方法都是思考啊，都是用我们的心去思考啊。那么所有要思考的东西啊，就是必须要静下来思考。如果我们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在这个时候去思考，那思考的效果不是很好啊。这个不仅仅是学佛修行啊，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子啊，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我们学习呀这个工作呀，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不平静啊，学不好啊，做不好，都是这样子，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那么这些这个思考的这些必须要在比较好的环境，比较平静的这个环境啊当中去这个去思考，这样子它的效果比较好。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啊，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不一定啊，就是以大作的形式，而且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可以去思考，都可以去思考我们每一天看到的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些新闻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信息，那我们可以把这些都可以作为作为一个修心修心的方法，修心的资料，那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好。我们昨天和前天给大家再三的讲过啊，我们这一次的修心呢，虽然我们根据这本书去修，但是呢，这个不能全部按照这本书啊，这本书给我们 制了一个方向啊，只告诉我们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啊，只给我们了一个，只给我们一个框架，也就是一种思维的模式啊，思维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面呢，然后我们用很多很多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啊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所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啊实事，我们都可以以这个模式啊。把它变成一种修心啊。平时我们啊也每一天也就看到了这么多的信息，这些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思维的模式，所以这些都不叫修心啊。我们看到了这些信息以后呢啊就过了，我们没有再多的去关注，再多的去思考，所以它就是不能成为一种修心。那现在呢，我们啊用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个模式去思考这些问题，思考的内容呢，还不就是我们啊，只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啊。但是呢，模式不一样，以这个模式去思考的时候呢，啊这些都变成了啊，最后都变成了这个啊，都变成了。修心啊，都变成了修心啊，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然后我们反复的去思考，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小时，那么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啊，就我们思考的时候就是啊，心很疲惫啊，很累。啊，不像思维啊，在思维的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效果啊。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啊，可以休息啊，休息啊，怎么样休息呢？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停下来结束这个大作呢？也不是啊，还不是。那我们就是大作。但是呢，不去思考啊，不去思考，我们不去想任何的事情啊，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啊停止工作啊，不转动，停止工作，不运转啊，让它达到一个静止的这个状态啊啊。但实际上也不是大脑，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里不要去想什么啊，不要去思考这些啊，包括我们这个人生难得啊、痛苦呀、啊，什么都不要去想啊，就静下来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思维，没有任何的杂念啊，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这个状态当中啊，状态当中就专注啊，安住1分钟、2分钟、5分钟都可以的，这个叫做啊禅定啊，这叫做禅定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观察啊自己的心，什么叫做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意识啊，到底它是什么啊？这叫做观心啊，观心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的本质，叫做观心。啊，我们的修轮回的痛苦啊，有两种，一个叫做轮回的痛苦，修轮回的痛苦，另外一个就叫做轮回痛苦的禅定啊。那修轮回痛苦的禅定，就是在这个中间啊，比较累的时候啊，就静下来听一听啊就可以。然后休息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的去思考，啊，昨天也给大家讲过，有些时候啊，我们虽然是非常认真的啊，非常认真、非常的专心的去思考了这个书里面讲的，还有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所看到的等等啊，我们都去思考了，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感觉啊，没有什么感觉啊，只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就在大脑里面过了一遍啊，过了就过了，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响，这个影响不深刻啊， 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实际上这个就叫做大作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小过啊，大作没有小过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今天也没有小过，明天也没有小过，这样子很着急啊。但是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根本就不可能每一天都是这样子，那根本不可能。那如果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呢？啊，也许是我们的业障比较深啊，深重，所以我们忏悔忏悔啊，修修菩提行，这样子就可以了。业障深重的话，其实我们如果不就不去修其他的这个忏悔的方法，只修这个菩提心呢只修这个轮回的痛苦也可以的啊，也完全可以的。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就修一修金刚萨埵的修法，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可能也比较有帮助的啊，比较有帮助。所以我们这样子这个思考啊，要思考。那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我们昨天讲过了人类的这个八个不同的这个痛苦，我们每一个痛苦啊，不是我们大坐的，不是我，比如说我们大坐一个小时的话，这一个小时当中啊，是不是把这个八个痛苦都要去思考呢？啊，不是啊，不是我们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呢，就去思考这八种不同的痛苦当中，就其中一个啊，就可以生老病死啊等等，就某一个都可以的，就把一个啊痛苦我们啊就。比如说我们一周啊，就是一周之内啊，只思考一个啊一个修法，比如说死亡的痛苦啊，这个这个病苦啊等等，就某一个某一种痛苦，我们反复的去思考啊，这样子也可以的，这些都是比较灵活的安排就可以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这八种痛苦当中啊，有些痛苦某一种痛苦对自己的感受啊比较深啊比较深，然后其他的这些这个痛苦呢，我们去思维的时候呢，这种感受没有那么强烈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啊对自己感受比较深刻的啊比较强烈的这种修法，我们可以反复的去修啊，这样子都可以的。希望大家也稍微要认真啊，稍微要认真一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修法呢，要修啊150个小时啊以上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坚持啊一天啊一个小时啊一天一个小时，这个要求不搞的一天一个小时。然后我们现在啊就是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啊，8月份这五个月啊，这五个月我们就修这个轮回的痛苦啊。那么五个月每天一个小时啊，每天一个小时啊，更多有，如果更多的话呢，当然很好的啊，至少是一个小时，那这样子就是150个小时啊，尽量的完成150个小时啊，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修了150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呢，啊，一定会有一个对这个轮回啊，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正确的认识，还有一个啊，对这个轮回的痛苦，一定会有一个啊，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啊比较深刻的影响啊，这样子的。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都要去思考啊，我们佛教讲轮回的痛苦，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不会是这样子，会有幸福啊。我们刚才讲过，幸福是有的，但是很多很多都是痛苦，尤其是我们啊，因为我们的现代人的这种生活啊，这种生活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不健康的这个生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渔网啊，某些人的渔网，这个世界上能够操作全球的这个这个经济啊，这样子的人能够操作的，有这样子的能力的人，他们的渔网啊，他们的渔网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渔网的源头啊，然后他们的渔网就激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渔网啊，他们的渔网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各种各样的广告，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就是啊，启动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啊，所有人的渔网。然后呢，我们全世界所有人每一个人的这个渔网啊，都在无限的这个膨胀，无限的膨胀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就是越来越快啊，然后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要完成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是机械化，都是用电脑来完成啊。按理来讲，我们过去啊，就几百个人要几百个人几个月的这个工作量啊，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个电脑啊，短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完成的。按理来说，我们啊现在的这个工作是很轻松、很轻松的啊，但是不是反而我们更加的忙啊，更加的忙，用了这么多的机械化的东西，用了这么多的电脑啊。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啊，不但是不休闲，而且越来越忙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欲望啊，就是越来越增长啊，这个无限的膨胀，它是原动力啊，它推动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这些东西。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大家都高速的运转。在这个高速的运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感觉不到幸福，感觉不到幸福啊，我们现在更加的感觉不到幸福。本来这个轮回当中的幸福是不是很多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欲望，然后我们也不去控制啊，然后呢啊，稍微要，比如说稍微某一种宗教或者佛教啊，让我们去控制欲望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在这种要求或者是这种方法上面，我们贴很多很多的标签啊，这样子最后呢啊，也就不见，也就不起作用啊，最后我们的这个欲望呢，完全彻底的这个失控啊，失控啊，失控了以后呢，我们有再多的钱，有再多的这个物质，拥有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增长，然后我们感觉不到幸福，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啊。我们从小学或者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面对压力啊，我们可以看看啊，就是这两年这么多的学生啊跳楼自杀，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自杀的时候他们所留下来的他们的这些遗书啊，看看他们讲的话啊，最近也不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历史学的一个天才，一个学生不就是自杀了吗？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未来啊，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啊。未来为什么没有吸引力呢？啊，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他这么的聪明啊，这么聪明，他是天才啊，他为什么应该是从我们世俗人的标准来讲的话，他应该有很美好的未来呀啊？那为什么他为什么说未来对他没有吸引力呢？啊，他就是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幸福在哪里？他不知道。钱他有可能赚很多，但是呢，他发现钱啊，不一定能够给他带来幸福啊。那这样子，当然这个不是所有人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的这种想法是这样子的啊。那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面临啊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呢，毕业了以后呢，要去找工作，不好找工作啊，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更难啊。即使是找到了啊，即使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呢， 这个工作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压力是什么？即使是我们可以到纽约的华尔街去工作啊，可以拿很高很高的薪水，但是呢，也要面对很大的大的压力啊。很多人晚上都只睡四个小时啊。华尔街很多人的想法就是白领搞基白领的想法，就是像年轻的时候赚钱啊，赚够了以后，一辈子的钱赚够了以后呢，再去啊享受啊，但是呢要奋斗10年20年这样子的时间啊，然后25岁的时候就是进入华尔街去上班啊，45岁的时候就出来了，钱赚了很多，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拼命的奋斗熬夜啊，那这个时候身体啊，学历很高，但是人的身体大家都是一样的，嗯，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是啊不健康啊，或者是亚健康。那么45岁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人生啊还剩下多少时间呢？已经不是很多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啊，这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啊，真正的幸福在哪里？我们确实是啊。确实是不太清楚啊。那么难道我们人真的是没有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吗？当然不是了啊，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啊，有这个强大自己的内心啊，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啊，华尔街很多高级的白领也说，华尔街虽然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地方不是正常人生活的地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压力很大啊，压力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啊，这到华尔街去工作，这个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年轻人的梦想啊，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实际上它也是这样子的啊，它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学生，全世界的学生的梦想就是要考上哈佛啊。但是呢，哈佛45%的学生也是抑郁症啊，啊，也是抑郁症。所以这些都不是那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啊。所以真正的幸福啊，真正的幸福，如果是我们啊自己啊懂得生活的话，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啊，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幸福啊。很多时候这些跟金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生活的话，那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幸福我们越追啊，就是越远啊，追不到啊幸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在这种时候，就是尤其是现代这种生活当中呢，这种高压生活当中，我们啊越来越啊感觉不到这个幸福。那么这是人间啊最美好的地方啊，最美好的地方，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其他什么地方有幸福呢？啊，没有幸福可言啊。所以呢，佛告诉我们做好准备啊，多想一想这些负面的这些啊这些东西，多想一想啊，负面的像西瓜这么大的负面的东西，我们把它说成是像芝麻这么小啊，然后像芝麻这么小的啊正面的幸福等等，我们把它放大啊，就是像西瓜这么大啊，用这样子来诱惑大家啊，其实最终倒霉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要正确的啊认识人生，正确的认识轮回，面对现实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多了解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多了解轮回的痛苦，多了解轮回的痛苦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消极啊，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这个悲观啊，而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积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发现啊，轮回是痛苦，然后我们又发现啊，这个痛苦是可以解决的啊，可以超越的。嗯，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稍微用功啊，稍微用功的话，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就可以超越这个痛苦啊，可以突破的。啊，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去为了这个事情 会奋斗的啊。我们有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有更崇高的追求啊。除了吃喝玩乐，除了这些世俗物质的这些东西的追求以外，我们发现了有个更高的东西可以去追求，所以人就变得更加的这个乐观。他觉得啊，虽然这个轮回很痛苦啊，有很多很多的生老病死的痛苦，但是没关系，只要我用功，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很乐观呢，很乐观，然后呢也很积极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啊，他认为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一切都结束了。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啊，活到七十八十岁这样子的时候呢，追求什么呢？啊，就只有等死，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这种人生观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小极的这个人生观啊。啊，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追求啊，很悲观，很小极。但是佛教讲的啊，这种轮回啊，这种人生观。啊，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不是这么容易就结束了啊，它不是结束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只要我们抓住这些机会啊，去奋斗的话，虽然人生很苦，但是呢，我们有办法啊，我们可以摆脱这个轮回，我们可以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去啊，不但是我可以走出去，而且我还回来，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啊，这个从轮回当中啊走出去，能够解脱啊。那这样子以后，我们有了这些简洁啊，有了这些人师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变得啊更加的啊这个积极和更加的这个乐观啊。所以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啊，了解人生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以后呢有危机感，有了危机感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如果做好准备，到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解决这些问题啊，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希望大家啊，我们这些啊这些思维啊上面呢啊用功。好，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人的啊痛苦就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思考一下啊这个动物的痛苦。那动物的痛苦呢，过去啊我们不是很了解啊动物的这个痛苦啊。佛教里面呢就讲了一些啊动物的这个痛苦啊。西方哲学啊，或者是西方的某些宗教啊，他们认为啊，尤其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哲学，像笛卡尔啊，他们认为动物是没有灵魂啊，没有意识，然后呢没有这个没有感受啊，他感受不到这个他没有痛苦和这个快乐的感受，他就像一个闹钟一样，我们把它上跳了啊，脑中啊定了时间，到时候啊到了时间它就会响啊。同样的，我们去打这个啊，去折磨这些动物的时候，它会惨叫，但是呢这就像脑钟一样啊，都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啊。这是谁讲？这是笛卡尔讲的啊，完全是错误，绝对的这个错误。我们今天啊很多很多的科学技术已经证明啊，动物就跟我们人啊一样啊，跟我们人一样，它有痛苦和快乐的啊这个感受，而且很多很多这个动物啊，它就像海豚啊这样子的动物，它的这个智商也就是可以达到像8岁的小孩的这种程度啊。不仅是这一点，还有很多的这个实验证明啊，动物有感受，动物有意识，这样子。但是佛教啊，就是它从来都不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个动物的感受啊，佛教就讲动物实际上啊，它只不过没有表达的能力而已啊，它只是没有表达的能力。实际上，痛苦和快乐的这种感受呢，啊，动物也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啊，一样。那么， 东吴的这个啊干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就涉及到这个轮回啊，轮回。我们昨天也讲过，我们现在我们是人啊，这一辈子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啊变成一个这个是不可，但是呢，下一辈子啊，我们是什么，确实是不好说啊。我们物理学就讲一个叫做物质不灭啊，物质不灭。比如说这本书啊，这本书构成这本书的啊物质，它是原子、分子啊这些东西，嗯，然后这个书呢啊可以啊消失，可以把它毁掉啊，但是呢，构成这本书的原子、分子，它们啊没办法毁掉。他们这本书啊毁掉了以后，它不是一本书的时候呢，这些原子分子它不是一本书的形式存在，但是呢它就是另外一个某一个东西，另外一种物质啊，另外一种物质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叫做物质不灭啊，叫做物质不灭。同样的，我们佛教讲这个生命不灭啊，生命不灭，嗯，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啊，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有可能以另外一种啊生命的形式啊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比如说天人，嗯。啊，东吴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啊，万一我们不小心啊，这一生当中我们没有好好修行啊，然后呢，我们的过去的这个罪过，或者是这一生当中的杀盗淫妄这样子的罪过，没有忏悔清净，没有忏悔干净的话，那下一世呢，有可能啊，我们有可能。就变成啊、变成这个动物啊，变成一种动物，嗯，啊、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去思考啊，动物的痛苦啊，也就是说，万一我们变成了一种某一种动物的话，那动物的痛苦是什么样子啊？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动物的痛苦啊。那佛教里面讲这个动物呢，它讲了两种动物，一种动物是。是这个分散的啊，分散的动物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动物呢，都在海洋里面生活啊。佛教就讲这两个这个动物，那么它也就比较详细的讲了啊，比较详细的讲了这个动物的这个痛苦啊，比较详细的描述了。那么动物的主要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啊，动物的痛苦，野生动物啊，野生动物的痛苦呢，就是它们的相互之间的这种残杀啊，这是野生动物的最大的这个痛苦啊。野生动物因为它经常就遇到这个生命的威胁，所以呢，它就是喝一口水啊，吃一口草。啊，草食动物这样子的时候都是心静不下来，非常的恐慌啊，它就是日日夜夜都是恐慌，它就在一个高度的紧张恐慌啊这个当中生活，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野生动物看得出来的，很多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子啊，高度紧张啊，它内心的痛苦是相当大啊。这是遇到这个相互的这种残杀啊，这个很残忍的，非常非常残忍，这是他们的痛苦啊。那么这个大圆满的前经里面呢，他也就讲了一些海洋动物还有其他陆地动物的就相互之间的残杀的一些这个情况，是简单的描述了啊。但是我昨天讲过啊，我们就是不要不光是看这本书啊，我们要读这本书，要看这本书，要了解这个模式，思维的模式我们要了解好，但是更重要的呢啊，我们要去看 啊，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纪录片，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些纪录片啊，这些纪录片我们必须要去看啊。昨天有师兄提问题的时候就问我这些纪录片的名字叫什么呢？啊，有一个纪录片，我昨天讲的这个两种纪录片，一个就是描述这个人类，比如说像非洲啊、中东啊、这方面的这个纪录片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动物方面的，动物方面的我以前看过很多啊，我其中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叫做《终极杀手》啊。终极的杀手啊，最最最厉害的杀手啊，就是这样子的碟片，我们可以网上可以搜索啊，看有可能我们看不下去啊，但是呢，必须要坚持，必须要看，必须要了解。看的时候啊，看的时候呢，就是心情啊，看完了以后呢，也就心情很沉重啊，然后看的时候也就看不下去，很害怕，很血腥啊，但是呢还是要看，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吃的肉，这些都是这样子来的啊，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动物它过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因为科技发达了以后呢，现在啊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的这个动物的它们的生活的细节啊，它们生活的细节，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动物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那相互之间的这种残杀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我们多了解一下。嗯，还有一个呢，除了野生动物以外啊，家养的动物主要是我们人用来让他们干活，比如说过去的话运输还有不仅仅是过去啊，现在也很多地方都是把动物当作这个运输交通工具这样子，然后呢经常这个用来做这个运输的工具，最后呢很多的比如说马驴等等牛背后因为背后长时间这个运输，那背后就是身床受伤，实在是不能用的时候呢最后是什么样子呢？最后把他们送到屠宰场里面这个我们人类的做法都是这样子，我们就发现它不能用的时候不能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是不是把它放生了，是不是给它治病了，根本就不是直接就送到直接就是送到屠宰场直接送到屠宰场，或者是他们自己宰杀吃掉吃掉了，让他们一辈子都是给干活让他们干苦活为了人类赚钱一辈子都是这样子耕地运输这样子让他们赚钱，但是通过动物所赚到的钱最后就是他们动物呢一分钱他都得不到。他得不到一分钱都得不到，全部都是被人类用了，然后最后就是一辈子有些牛啊马就是这个干这种粗活，干这种苦活一辈子最后老了不能再用，没有这种不能在这个干活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送到这个屠宰场我们人的这种做法都是这样子那这些我们也得要去了解，了解一下，然后呢要去思考。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昨天讲过了，这个思考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不是把自己观想为一匹马或者是一头牛而是我们去了解牛马还有其他的动物他们的痛苦，我们去了解去了解，这是一种方法了解的方法我们刚才讲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我们去看这些纪录片另外一个假养的这个动物，比如说鸡鸭这些 这个他们的痛苦，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纪录片啊，网上的这个视频，我们可以了解啊，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就叫做地球公民啊，地球公民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看过，有多少人看过地球公民，举个手啊，我们三分之一的人看过了这个地球公民啊，地球公民，然后呢我们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看啊地球公民啊，那么我建议我们今天在座的啊，大家都去看一下啊地球公民啊，地球公民这个有碟子，那、啊、我们网上可以直接看啊，上一次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没关系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啊去看一下啊，我相信很多人啊就看到一半的时候呢，可能看不下去啊，看不下去，但是呢必须要看完啊，必须要看完，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了解我们人类啊怎么样对待这些动物啊，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些鸡啊在养鸡场的时候呢还生不如死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虐待啊，人类这样子这个非常过分的去虐待啊这些动物，他们不认为啊，他们不认为这些不是理论上啊，理论上他们也许相信啊这些动物是有感受啊，是有情感的，理论上也许他们承认，但是呢实际上感觉上啊，感觉上他们把这些鸡鸭没有当作一个生命来对待，而且把它当作一个食物啊，当作一个食物来对待啊，比如说土豆萝卜这样子的这个食物来对待啊，然后他们没有什么这个在这个养鸡场啊，还有这些屠宰场啊工作的人麻木了以后呢啊，然后他们没有什么感觉，那、啊、他收下的这个他不认为是一个生命，他认为这是一个东西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些啊这些动物啊痛苦是什么样子，大家去了解一下啊，那么万一我们这一辈子啊就吃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啊，我想我们少数人可能现在也在吃，但是我相信我们啊可能应该是不会再吃这个活的啊，我没有要求大家啊吃素，但是呢活的东西我们不能吃的啊，活的海鲜也好什么也好，活的也就是说不能颠上啊，不能颠上，我们佛教徒坚决不能颠上啊，能够吃素那当然是非常好了啊，佛教就是倡导吃素啊，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从我们健康啊环保啊各方面来讲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暂时做不到的话也没办法啊，但是必须要做到这个不颠上啊，那这样子我们去了解一下，去看一看这些这个纪录片啊，然后我们就了解了这些动物的啊这个食养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最后宰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样子，那、国外就有动物有动物法啊，必须要用人道的方式去宰杀啊，在运输的过程或者是食养的过程当中不可以虐待，有这样子的法律，但是呢很多人还是很残忍，不是很人道的方式去这个宰杀，这问题全世界到处都有的啊，那么这些动物就面临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啊，家养的动物啊，还有一个不管是野生的家养的，他们的共同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啊，就是动物都是很愚昧的啊，大部分的动物都是很愚昧的，所以它不懂得思考未来啊，大部分的动物不是说全部啊，也并不是说我们 所有的动物啊，也不并不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思考未来啊，当然也不是这样，他们也会思考他们的未来的。但是呢，不像我们像人类啊这样子，我们成佛呀、解脱呀等等，这个他们没有。所以啊，动物就是没有这样子的选择的机会，所以动物都是这个比较愚昧的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共同的痛苦啊。那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啊，动物的痛苦，动物的痛苦。那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讲了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我们去了解啊动物的痛苦，然后我们大作的时候啊，大作的时候呢，首先我昨天也讲过了，我们先看这些纪录片啊，没有大作之前就看这些纪录片，然后把这些纪录片内容啊记下来啊，然后大作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去想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看啊，不看书啊，也不看这个，不看这些碟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思考啊，思考这些动物的这个痛苦，那每一个痛苦，他们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每一个啊，这些动物的痛苦，我们去思考、思维啊，回忆，回忆。啊，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回忆啊。那这样子，我们了解动物的痛苦，这是一个方面啊，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另外一个方法呢，啊，我们不仅仅是去了解他们的痛苦，而把我自己啊，观想为一只鸡或者是一头猪啊，然后呢，再想一想啊，如果我是啊这个养鸡场里面的一只鸡啊，或者是我啊，如果是这个啊是一头猪，屠宰场里面的一头猪、一头牛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啊有一天要面对这样子的痛苦的话，那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去思考，然后思考的时候啊，认真非常投入的时候。啊，是非常投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理啊，一定会啊产生啊很大的这个啊很大的这个一定会产生啊很大的恐惧感啊，一定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出来啊，有些时候就达到这种效果啊。但这个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汗毛竖立啊，热泪盈眶啊，有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想想，接下来去想一想，这个时候不要再激动，接下来想一想啊，我实际上我不是啊变成了动物，只不过我把我观想为动物而已啊，那我只是观想一下动物啊，那这个反应都这么强烈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有一天我真正变成动物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啊？这个时候这样子去思考，这是一个思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懂得，我昨天讲了这些思考啊，有五种结果，五个结果啊。这个时候呢，第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很害怕，非常的害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思考，那为什么啊？我怎么样啊？不变成动物，这些动物为什么变成动物？我怎么样不变成动物呢？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去思考啊，因为这些动物它为什么是动物呢？因为它们过去造了业啊，它现在是变成动物。那我怎么样不变成动物呢？那我就从此以后我不造业啊，然后呢，我现在就把过去的这些啊，过去的这些罪过。我要去忏悔啊，忏悔。当下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忏悔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我们就会啊，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啊。我刚才啊，就是光是这个观想一下啊，仅仅是观想啊，我都这么害怕啊，那真正就。真正面对这个这么大的痛苦的这些众生啊，他们有多大的痛苦呢？我们去思考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些众生一定啊会产生慈悲心啊，慈悲心。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些众生离苦 啊，这就是北心。然后呢，我们发自内心的这些动物啊，德乐啊，这叫做慈啊，然后就有慈悲心，这是第二个啊，这就是第二个这个结果。第二个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了，然后第三个结果就是回向啊，那这时候呢，我们行善啊，我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光希望没有用，我要采取措施，应该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那么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呢？我不可能到地狱里面去救度他们呢，我们也不是地藏王菩萨，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我目前不可能的。那我现在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行善啊，行善给他们回向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懂得回向，这是第三个啊，第三个结果。然后第四个呢啊，第四个就是除离心啊，第四个就除离心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轮回这么苦啊，动物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啊，这么难忍的这个痛苦啊，那我千万不能啊堕这个动物啊，我千万不能再轮回啊。为什么呢？如果再轮回的话，那我也说不定啊下一次就变成动物，这个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啊。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我不要再轮回啊，我一定要想办法超越轮回，我一定要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要走出去，我一定要解脱。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啊，这个时候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然后就有了除离心了啊，这是除离心。然后第五个呢，最后就有菩提心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我一个人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去了也不行，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啊，这么多的众生，那么我走出去了以后呢，我一定要回来啊，让这些众生也要啊，也让他们从轮回当中走出去，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怎么去做呢？首先我要成佛啊，成了佛我可以才可以做到啊。最后就有了菩提心啊，就是我们简单的去思考了一下动物界的痛苦啊，如果效果比较好，比较投入，比较到位的话，那简单的一个思维，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五个结论啊，五个结果，五个结果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啊大作都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啊，不一定的。中间的可能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这样子的结果啊，有可能，但是没问题的啊，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啊，有耐心，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啊！要相信自己啊，因为这条路是成千上万的人啊走过的路，成千上万的人走了这条路啊，后来成功的啊，都是这样。只要我们有这个有耐心，那我们一定会做得到的啊，做得到，暂时做不到这个没问题的啊。所有的过去的这些修行人啊，他们也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每一座大座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啊，都不是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但是呢，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最后呢，他们做到了啊，成功了。那我们也一定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去这个啊，去思考啊，认真的去思考我们刚才讲的啊，非常投入。比如说，我刚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为什么说按照这个书的模式去做的话，变成一个修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不修行的时候啊，我们去看一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的啊这些动物残杀的镜头啊，或者是我们在电视上啊，很多时候也播放这些动物节啊，动物的生活。我们就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节目啊，然后特别特别的难过啊，特别的伤心啊，特别的恐惧啊，能够啊这个热泪盈眶啊，达到这个效果啊， 但是过了以后啊就没有啊，过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参会啊，什么都没有啊，啊这种这达到这个啊，达到这个程度，我们不修行的人啊，也是可以的啊，很多人也是可以的，嗯，但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他这种啊。就不能称为他这种难国，就不能称为一种修心啊，他没有这种模式啊。那我们有要按照这个，根据这本书啊，就有一个框架，框架是什么呢？我们特别特别难受啊，特别的这个啊，这个激动，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去思考啊，思考什么？他们为什么啊面临这样子的痛苦啊？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啊，那我现在没有这个，是不是代表我永远都没有啊？这些啊，然后呢，懂得这个回向，懂得忏悔，懂得离苦得乐等等等等，后面啊，就是光是看一部纪录片，然后就给我们带来无中结果。那这个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树的啊引导，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五个结果，五种结论啊。那没有这种树。啊，没有这种方法啊，没有这些结论啊，这是我们看了觉得特别残忍，特别的血腥啊啊，过了没有什么，嗯，有了这种方法以后呢，啊，然后就我们停下来去思考的时候，就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得到了五个啊这个结论，其中一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啊，至少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啊当中最需要的一个是出离心啊，出离心，我们为什么要去修人生难的，为什么要去修死亡无常，然后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轮回的痛苦呢？就是要达到啊这个出离心啊，就是要让我们啊从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让我们啊下决心从轮回当中走出去，就要达到这个结果啊。那这个思维的方式是特别的重要啊。那只要有了这个方式啊，只要有了这个模式以后呢，然后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资料，我们可以都用来修啊，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稍微投入一下啊，至少要150个小时啊，150个小时。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反正就是像真的想修心，真心的想修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人来说，一天啊一个小时，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啊，比如说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特别的忙，出差非常的不方便，那没问题，我们今天没有修没关系，明天啊就修2个小时啊，就补起来啊就可以了啊。或者是我觉得明天我要出差，确实是不方便，这样子，那我今天啊就修2个小时啊，明天可以不修，嗯，都没问题的啊。2天3天啊，连续啊没有时间也没问题。我们很多人问啊，我这个修心中间间断了，那我继续修的话有没有效果？当然有效果了啊，继续修有效果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完成啊，要完成这个150个小时啊，这个很重要，要这样子去思考。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啊，我应该是表达清楚了啊，就是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呢，要注意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只是去了解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比如说我们去了解人类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从8个方面。啊，去思考啊，人的这个生有多么有哪些痛苦啊，病有哪些痛苦，去了解啊，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认识到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然后知道这是痛苦的话，那我们自然也就会有啊，我要脱离轮回的啊，解脱的啊，这种啊决心啊，自然就会有的。那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啊。就是把自己观想为啊一个病人 啊，或者是老人或等等啊，把自己关相围啊，这个就是这些啊，生老病死，还有我们讲的这八个痛苦啊，我们关相我自己面对面临了啊这些痛苦啊，这样子去观想，嗯，这个实际上我们还现在还没有还没有面临这些痛苦，但是我们提前啊去。这个思考啊，就是一种训练啊，这就是像军事演习啊，军事演习一样。军事演习，它现在还不是面临真正的战争啊，但是它是为了战争做准备啊，做准备，模拟一下战争啊。那我们也是，现在还没有生病，现在还没有死亡啊，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呢，有一天是一定会要面对，所以呢，我们提前啊训练啊模拟一下，训练一下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超越啊，就这样子。所以把自己观相为啊这个人的生老病死啊，还有就是把自己观相为啊动物啊，观相为动物，然后就是观想啊这个相互残杀啊，被这个人类啊拿来啊这个干，让他们干活啊，受各种各样的折磨啊等等啊，就是我们观想啊这个两个啊不同的观想的方法。嗯，还有一个呢，除了这个观想的方法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两种思维的方法叫做修轮回的痛苦，还有一个叫做轮回痛苦的禅定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就很累的时候呢，就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停下来这个啊，就停下来啊，就在这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当中啊，安住，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想，然后呢啊，这个休息好了以后，就也就是说开始有杂念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安住了啊，开始去再去思考啊，这样子。这个修行的啊，前面啊修这个毗卢七法呀，排除污起呀，发菩提心呐、啊、这些，还有修行的结束的时候呢，回向啊，发愿呐、啊、等等啊，这些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讲过了啊，这次就不需要再讲具体的这些前后的这些方法，我们不需要再讲啊。那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可能也许有中间进来的少数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去看一看啊，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些视频啊，看一看，或者是我们可以去读一下《回灯之光》啊，《回灯之光》的第二啊，讲得很清楚的。然后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毗卢七法呀这些，如果有点不太清楚的话，那我们可以问这个师兄啊，问问这以前修过的这些师兄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痛苦当中呢，我们讲了第二个啊，昨天讲的第一个人类的痛苦，今天我们讲第二个就是动物的痛苦啊。我想这两个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经常都能够看得到啊，看得到，天天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啊，就不像地狱的痛苦，不像恶鬼的痛苦，没有离我们怎么的这个缘啊，这些我们天天看得到听得到的，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感触啊比较深。嗯，所以我们先啊这样子去思考啊，先去思考这些，然后思考了以后呢，有可能我们思考了这个人类的痛苦就已经有了出离心啊，有出离心啊。如果人类的这个痛苦我们思考了以后呢，我们不觉得什么痛苦啊，不觉得痛苦的话，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下动物的痛苦。那动物如果我有一天啊变成了动物的话，那痛不痛苦啊？如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痛苦的话，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啊思考，那我有一天变成了恶鬼，痛不痛苦啊？还是觉得不太痛苦？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 观想一下地狱的痛苦啊，那我有一天变成了地狱，那我痛不痛苦？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感觉，那确实是轮回当中没有痛苦了啊。这样子的话，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啊，可以提问题。
比利上师，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中观是显中的教法，如果闻思了中观的法要，并在座上实修，是否可以直接证悟中观的空性境界？如果可以，是否就不需要修四前行、五加行等前行法？
要证悟的话，需要修前行啊。如果没有修前行的话，很难证悟啊。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啊。如果没有修前行，有些时候呢，也有可能啊，这个临时的证悟啊，稍微就有一点体会，这个有可能的。但是因为没有基础啊，就是因为没有修前行，所以这种证悟呢，很快就会消失啊，很快就会消失的。所以必须要有基础。
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动物是否可以修行？比如说一些有灵性的动物，还有善恶道的众生，例如鬼道众生，是否可以修行吗？
六道轮回除了地狱以外，他们都可以，原则上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他们都可以修心啊。原则上是可以的。那佛经里面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公案，比如说动物修心啊，然后呢，天人修心啊，有啊、但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所以一般的动物没有修心。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我在守八关斋戒的时候犯了戒，是否要在念金刚萨埵40万遍以后才能够重新受戒？
这样子最好，最好是这样子，对。
如果重新受戒前继续手持八关，
先暂时就是继续啊，然后呢，到时候有守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就去收啊，去重新守，暂时可以继续以前的。
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现场问题，林立上师，上师您好，我很爱玩网络杀人游戏，听说会在阿赖耶识种下种子，如果下一世我再次投生做人，会不会因为这个种子而去杀人？
有可能啊，所以要注意一下。不能太投入啊，如果很投入的话有可能的。
这是上海师兄的问题，为什么获得人生比解脱更难？还有第二个问题，他问为什么获得人生比解脱更难？
比解脱更难呢、啊？不对吧？
他没有这说法。还他问观修轮回时会闪现出暇满和无常的法意和观想，请问是可以穿插观想吗？
什么穿插观想？
他就说
什么跟什么穿插观想？
就说他观想一个法意的时候，会有时候出现其他，比如说在观想轮回的时候，会闪现出暇满和无常的。
这样子就不是，这样子就不一定，这个效果不一定好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坚持继续修。比如说我们在修轮回痛苦的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就不要修其他的啊，就如果中间出现了什么暇满难得啊，就不要去修，直接。坚持修这个当时他所修的内容。
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佛陀告诉我们万法唯心造，一切现象都是心的幻化或者心的投影，因为我们的执着实在是太强了，就认为是 有能取，有能所二取的分别。人做梦虽然能体会到这一点，的确没有真实的梦境，都是来源于心。请慈悲开示，我们应该读些哪些方面的经论，才能够对一切都是心的幻化产生定解？
唯识宗，唯识宗的这些经典是最好的。还有啊，除了唯识宗以外，中观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大圆满也可以达到。但是这种情况讲的比较多的是唯识宗。
还是一个，这是上海师兄的问题。上师在讲修无常的时候提到，在无常的感受中安住，但是今天却没有讲在轮回痛苦的感受中安住，却说在平静的状态中安住。可否解释一下？
这两个都可以安住的。
这是一现场的问题。灵理上是持咒的时候心境是什么样的状态？睡眠中持咒好吗？
睡眠中持咒啊，睡眠中能持咒的话也有功德的。然后持咒有什么样的心态？有很多很多种，有观相的呀，发慈悲心的呀，很多。这个就具体的就是要看这些咒的修法啊，这些比如说金刚萨埵的，他有金刚萨埵的修法，金刚萨埵的修法里面啊，要求我们怎么持咒就怎么持咒。
谢上师。还有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历史上伊斯兰教入侵佛教，为什么佛陀是最高智慧最高的法，还会被智慧级别都不如的外道破坏？这是我们的业力现前吗？
这个是业力现前，也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个网络的师兄问，弟子还想祈请上师能否结合密法的观点，为我们传讲达摩大师的悟性论，感恩上师。
以后再说，先好好修无家心。
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弟子现在对过去特别的后悔，很想好好忏悔。那么现在就可以修不共前行的金刚萨埵吗？还是要按照次第修完了共同前行才可以修五加行？
对，一般我们先修四加行，然后再修。以后修无加性的时候就修忏悔，但是呢，如果想忏悔的话啊，那也在中间可以穿插一些金刚萨埵的修法，也可以的。可以。
他又问，可是又听说念百字明一定要经过灌顶才可以念，如果没有灌顶，就是自己念，是不是没有用？
念金刚萨埵呢，没有灌顶也可以，也可以的，但是。如果要修这个无家心里面的金刚萨埵的修法，那就是要观定。
如何面对，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如何面对背叛和被出卖、被欺凌等痛苦，是什么样的业因果？
这有很多因果吧，我也不清楚具体的啊，但是就是所有的这个果，它就有一个相应的因啊，那就是他可能是过去做了类似的事情，就有这样子的果报。
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在打坐时观察修半小时，安住修半小时，这样安排是可以的吗？
安住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就在中间几分钟、两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了。
上师，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之前有师兄给我结缘了一些密法的书，像大圆满心性修息、修心八颂等等，自己也得过灌顶，请问上师，是不是得到灌顶的人都可以看密法的书， 还是必须
一般的一般的密法的书可以看，但是这些大圆满的具体的这些修法以后有人讲的时候看那就虽然是挂了钉但是这些具体的修法呢可不可以看呢？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最好是先不要看。先砍了以后呢，到时候修的时候，有些时候效果不是很好的，所以先不要看。
他们是不是必须要得到法本的传承，这样看比较好？
是，密法都是这样子，第一个需要观钉啊，然后第二个就需要传承，有了这两个就可以听了，可以看了。
这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作为一个在家的居士，能否穿出家人的法衣？因为知道对于法衣应该恭敬，如果以恭敬心和希望能够消除一切贪嗔痴念和以发菩提心的这种发心而穿上师的法衣修行和打坐，是否可以？
这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他自己特别特别有信心啊，就是穿一下两分钟三分钟应该是没问题的。想感受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弟子现在学佛以后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心胸狭窄的人，有时候会因为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人会对自己非常的失望，请问上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自己的心完全打开，完全的接纳众生？现在这样的自己让我感觉到很痛苦。
这个第一个就不需要失望，第二个也不需要感到痛苦，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要修心呢他如果不是这样子，那没有必要去修心的。所以这个没问题，只要能够修心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都没问题的。
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录音念的破二法能否超度亡者？因为看到一篇文章写，学院的明慧比丘尼的父亲因为听上师念诵的破二法而有了往生的念想。
破二法如果自己修得好，然后呢，这个超度的这个人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对破二法的了解。这样子的话呢有帮助，有帮助的但是能不能完全超度呢，还是要看超度的人的修心的功夫，要看他的功夫。
那为什么录音就
他说的是录音呢？
对，录音
录音很难的，录音可能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有录音的，比如说佛号念佛集这些方是有功德有功德对亡者是有功德有帮助，但是通过这些去超度我觉得可能很难。
好，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弟子念诵《地藏经》《心经》等经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请问这是否有必要？
有必要，但是如果是只有比如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只能基础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一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这个念经上面没有修心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时间要好好的安排少部分的时间用来念经大部分的时间安排给这个打坐。
他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上师，我自己有一个铺面，住我铺面的商家卖观赏的乌龟，也卖放生的乌龟，像这种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些行为，请问这会不会给我自己带来恶业？
他卖什么呢？卖放生的乌龟
卖观赏的乌龟。
观赏的乌龟
宠物。
对他应该不会带来什么。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弟子是在禅修九祖的学员，我现在用了一年的时间学习了禅修教材一册和第二册，接下来是重新学一册和二册，还是学习第三册进入实修？
第三。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看到动物因伤病而痛苦又医治无效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实施安乐死吗？
安乐死很难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还是不要安乐死，因为这个是属于杀生。
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开显解脱道中的仪轨顺序是：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我们现在第三个加行是轮回痛苦，那么观修前的那段仪轨是念到第三段因果不虚，还是念到第四段轮回痛苦？
轮回痛苦，念到轮回痛苦。
还是一个网络问题。如果修人生的痛苦已经升起了出离心了，还要往下修动物的痛苦吗？
如果已经有了出离心的话，那这个目标是达到了，但是呢因为要全面的了解一下象征心的，还是要修一下。
谢谢上师。顶礼上师，禅修班的师兄都在共修七句之上师瑜伽，祈请上师赐予传承。
传承我们明天吧。啊，明天你们又来不了了？那你那你有书吗？发奔吗？藏文的发奔有吗？好，你还有问题吗？有继续问啊。好，谁带了这个藏文的发奔来给我啊？好，
上师可以继续问问题吗？
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有吗？这个上面没有吧？啊，有啊，好。哦，好的，好，还有问题吗？先问问题啊。
还有一个网络的问题。自己曾参加菩提学会的加行班的学习，但是共同四加行虽然完成了，但自己当时因为不会观，所以修得不好。现在正在参加菩提学会正科系密法班的学习，现在很想重新再修一遍前行部分，因为听得晚，所以前两个修法都未修，可否从轮回痛苦开始修，同时再补修前两个修法，可以吗？
如果准备重新修的话，那就是从人生难得开始修，再修一遍非常好的。这里只有七句七道问的传承，我没有那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的。我看这里面有吗？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上师。
这些都是一样的哦。
上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哈。
好。
现场师兄问的，请问上师，思维轮回的各种痛苦，会不会在心里种下不好的种子？
没有不好的种子，本来我们就在轮回当中。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啊。
这个师兄他说，他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但是他对佛法具有非常大的信心，他觉得，所以说他不准备买医保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保障，他觉得这样子，他问上师这样做，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买医
保
啊，因为他对佛法很有信心。
他是不是要不要买医保？是不是要买？要买。好。
还是一个现场问题，上师， 请问如果是怀孕了，能否磕大头？
这个要问医生。
然后他问，还问家里如果请了佛像，是否一定要装上？
要装上，要装上。
还是一个现场问题，顶礼上师，有一种说法是，别人心里对你的认同就是积聚资粮，自己要修行成佛，就要在世间改习气，做让别人认同的事情，修性改命，这与在近处修行矛盾吗？请上师指导。
自己的修心啊，别人的认同不认同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把出离心、菩提心自己按照这个正规的这个引导文去做的话，那别人认同不认同都没关系的，是这个意思吗？好，
是这意思。
好，
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
嗯，
他说我喜欢看抗战片，看到鬼子被杀掉就很高兴。这样是否不好？是否犯戒？
啊？
他问这样是否犯戒？
犯戒啊，犯戒不会犯戒，但是杀人不管是谁都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不能欢喜啊。
还有一个师兄，现场师兄问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动物得到解脱。
嗯，他是最好的观众，我觉得这个人。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他问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动物得到解脱，比如说宠物等等。
哦，就是要给他念佛啊，我们放生的时候念的这些佛的名号，还有一些咒语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要给他们念。
还是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六道轮回中除了人道以外，其他道的众生能够了解自己前世所造的善恶业吗？能有前世的记忆吗？
有，比如说恶鬼道，就他有一点神通，他们可以有些时候可以知道他自己的前世。哦，还有天人就有神通的，天人有神通。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如果手机里存有很多具德上师和下载的佛菩萨的照片，如果因为换手机或者内存不够删除这些照片，会有过失吗？
应该没有问题。手机上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图。
对，它下载到手机上的。
只有零和一这样子的数字，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如果面对邪淫的对境，心里很脆弱怎么办？
心里很脆弱怎么办啊？要修心，要修，最好是修这个四加心、五加心都有帮助。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请教上师，如果身体疼痛的时候，应该念什么咒能够减轻身体痛苦？
没有什么念咒可以减轻的。但是修心是有帮助啊。
这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请问上师如何才能够做到不发脾气伤害家人？如何才能够断除对修行不利的恶缘？
啊，这个第一个问题，比如说修禅定、修慈悲心都有用的，都有用。不发恶缘，就平时要多学习啊，然后呢，多祈祷上师三宝都有帮助。还有这个法门吗？这个里面不全了。这个禅修班的教材第三里面有没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应该有吧？藏文的有啊。第二，那你有吗？有的话给我一个。好，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没有藏文的吧？我看看有啊。好的。好。好，还有问题吗？
暂时没有问题了，感恩上师开示。
啊，这里面也没有啊，没有，这个里边都没有。好，这里面都没有了，那就先念一下这个七举七刀文啊。那你们暂时没有传承，也可以秀，没问题的。红我今有点能想咱爸妈给咱东坡了，杨春春红我祝你爸妈中的几十栋，过冬看着忙不。接近几次到都不及寻迹那些小时送给了爸妈舍不得红。好，我们现在的开始做回乡。明天我们念这个传承的时候啊，你们可以通过网络啊，我们还要明天还要念这个吴家姓的衣轨的这个传承啊，通过网络听也应该是可以的。啊，到时候你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把这个修法的法本带过来。
说那么的一当这十八年，冬的你被他弄盘旋，几个南街往龙这把，这边左邻左啊左儿秀，我们阿红办咱个十八嘛。舍得红，我们阿红伴整个这爸妈舍得红，我们阿红伴整个这爸妈舍得红，
来，这些。